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着要担当你的罪，为了担当我的罪，他为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我们你我所有的罪都归在他，他爱我们，就做爱来说，他舍不得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舍不得我们落到最后去，落在审判里面，他舍不得这样。所以我们记得，当他钉在十字架上，所有古地中外全世界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现在在神的眼光，他所看见的就是从人类亚当一直到人类接触所有的罪的总和，你看见现在是背在主耶稣的身上。不要忘记，一面神是爱，但是一面神也是公义。他看见这个罪的时候，他举起他愤怒的杖，就击打他的儿子。所以圣经说，主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向来主耶稣与神中间的交通是最亲密的，他为着爱神来到地上要做我们的救主，结果因着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结果那个罪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就是那个磐石，那个磐石所经过的震动就是将来全世界最后一次震动加起来的总和。弟兄姊妹，结果你看，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所受的就是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最后那个愤怒怎么样落在基督的身上。感谢主，结果磐石为我们裂开。你如果仔细的读撒迦利亚书，等到橄榄山分成两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磐石，结果流出水来，结果他们发现水泉。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水泉一水一直是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河的问题，从来没有河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再回头来看这个诗篇四十六篇，你看一下，你看后面一段话，前面讲的地震，下面怎么说呢？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今天你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没有这道河的，这道河是将来的。这道河乃是为摩利亚山整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从圣殿的门槛就流出水来，有一部分往死海去。这个世界不是死海吗？这个世界结果这个水要流过去叫甜了，有一部分往地中海去。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预言。这些预言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十字架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磐石裂开。圣经告诉我们有香砸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他为我们死，因着他为我们复活，我们这些人如果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蒙恩得救。所以他复活以后，他给门徒一个最大的神迹，也是唯一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呢？他们去钓鱼，钓了一个晚上钓不到鱼，结果钓到多少鱼呢？153条大鱼。那请记者，全本四福音里面鱼一共提了17次。你知道吗？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当两个基督徒相遇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就在沙土里面就画一个鱼，就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那对方也是说我也是基督徒。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里是153条鱼，不是666，不是那这个。我们知道启示录666，因为是兽有36起，那么153呢，因为四福音里面讲的鱼是刚好17次。所以不要忘记，恨能够累积，爱也能够累积。所以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一直加到17，大家看看那个旁边的153，如果不相信你们回过头来算算，刚好是153。那个图案好像让你觉得这个153条鱼从在海里面拉上来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给神的儿女们最大的祝福，代表主耶稣借着死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主耶稣是正月14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17乃是代表他不光死，而且为我们复活。所以是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17。那么你看见这个153，你看这个三角形，每一个边都是17，这个兽的每一个边都是36。所以你看得很，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图画。但是感谢主， 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把这样的祝福赏给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153条诫，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这以前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爱，现在你知道什么叫爱，你看见主耶稣你才明白过来。那不止如此，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恨，当你等到看见主基督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恨已经到了最高点。主耶稣拯救我们是要把一个他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他怎样充满爱，我们也应当充满爱。所以弟兄姊妹，当爱从正门进来的时候，恨就从后门流走了。费瑞长的西门是充满恨的，他是当初的恐怖分子，他要杀害所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马太就他是要杀我背上。结果马太和奋战的西门能够彼此相爱，你就知道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用爱来充满我们。弟兄姊妹，现在是主宽容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今天主还没有回来？因为主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大家还记不记得挪亚，当他不是说以挪生儿子的时候，给他起名叫什么？叫马土撒拉。这个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呢？马土撒拉就是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就有大事要发生，审判就要来到。所以现在挪亚以挪就变得很紧张了，他不能，这个马土撒拉不能打喷嚏的，或者不能够感冒的，那么他赶快给他去他了挪。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死，他一死，神的审判就来到了。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个缘故，你我看这个以诺一定七上八下，所以唯一最好的秘诀是与神同行。你看见吗？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能过日子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审判要来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恐怖分子有第二个动作，你根本不知道。不要忘记，以诺学了个很重要的功课，就在那个时候呢，与神同行300年。结果快到天堂门口了，神说：“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他就进去，再也不下来了。那这是以诺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那么不止如此，这里告诉我们说，结果人类是等了多少年，然后审判才来到呢？969年，是这个数目。969乃是人类在圣经里面所记载活的最长最长的年龄。弟兄姊妹，神要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成为。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神的爱叫不错，马祖撒拉死的时候审判就要来到，但是你看神爱我们，他一直长久忍耐，长久受苦，所以在人类的寿数，在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是969，这告诉我们爱乃是恒久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主所给我们的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发表出去的爱也是这样的爱。但是请大家记得这个我们好不好看第四组的这个，我们马上就结束了。我们看第四组的那个图，这是第一个153的，我们再换一个下面。好，这个是666，再换一个。好，这个就是969。那大家看见这是个四面体，是个立体的。第一个是一个，然后呢你看在这个面上是两个三个，然后你看见吗？这是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一直是什么17个，所以这是153，这个面也是153，后面看不见那面也是153。所以第一个层你放一个，第二个层放三个，第四个放六个，有一个你看不见，然后放十个，后面有两个你看不见。所以大家看得见吗？你如果把这整个就像刚才157那样加起来，那么全部加起来多少呢？是969。所以基督徒讲的爱的时候，乃是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17每一个，这个边的每一个都是17，告诉我们他们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把主灵的祝福给我们，那让我们记得，现在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把神的祝福立体化了，那最后你看见的这个数目是什么？是969。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就是爱。那现在我们讲到最后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应该赶快出去 告诉全世界的人说，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们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人类，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必再写长恨歌了。每一个家里面有长恨歌，每一个国家里面有长恨歌，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爱从正门进来，恨就从后门溜走。所以特别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这就提醒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使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到万到世到全世界去，让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谈的福音，刚才我们所看见，特别在极基督的对称底下，在受的对称底下，你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你看见主耶稣祝福带给我们所有的，你看见爱乃是恒久忍耐，爱乃是走第二里路，爱乃是给第二件衣服，爱乃是爱乃是转过第二个脸。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世界没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哪里有哪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谁让基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你看他就变成爱的标本。保罗不是个例子吗？保罗他当初杀害基督徒要流基督的血，他以为是侍奉神，等到他往大马色路上的时候，神的光照亮他，结果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d。自从那一次以后，你看见保罗换成另外一个人，他写了一篇诗篇，叫做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本来充满仇恨的，这个人的脚根本就是熊的脚。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残害教会，那个原文就是等于一只熊到这个葡萄园里把一切都践踏了。我们知道这是从前的保罗，在我们来看没有可能得救，这个人怎么可能得救，这个人善不仇恨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怎么样得着这样的人，自从他在大马色路上福音的光照耀他，他怎么说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一生的见证就是告诉我们，他好像奋锐党的西门一样，爱在什么地方，这些人就完全被征服。但愿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做爱的俘虏，因着是爱的俘虏，所以我们要出去赶快。弟兄姊妹，时间已经不多了，趁着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用尽我们的生命，用尽我们的力量，用尽我们的眼泪，用尽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记得在主回来以前抢救灵魂。但愿当福音送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你看见爱就到什么地方。现在基督徒不能够再睡觉，基督徒不能够再醉生梦死，你不能做单独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单独能够有力量的。今天你看全教会必须要起来，不止同心可以祷告，捆绑那个壮士，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那更重要的能够积极的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在这个宝岛上，但愿神能做荣耀的工作，借着今天晚的这个机会，借着好消息的频道，但愿福音能送到这个宝岛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相信当福音真的在人的身上发生功用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不是我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主耶稣真的要回来，但是我们能够趁着机会来抢救灵魂。那不止我们要告诉全世界，这个世界不都是恨的，这个世界不是错误常常登宝座的，这个世界不是真理常常上断头台的。你看见什么地方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哪里就有爱，哪里你看见说真理要登宝座，哪里你看见说错误最后要上断头台。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次911惊爆事件里面我们所学到的教训，所得到的警示，一共四点，我想是很清楚。对不起，我今天多借了6分钟，我不再还给你们，我是向你们借。那么我礼拜一呢就要，如果主愿意的话，回到美国。但现在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我告诉美国的弟兄，我也告诉家人，这次离开跟从前离开不一样，这次离开心中好像挂一点什么一样。虽然他们在那里受苦，他们在那里受吓，但是我虽然人这么远，但是心好像挂着他们一样。但是我老早告诉弟兄们说，主如果愿意，也许我能够回来。 主如果不愿意或者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都可能有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像圣经里面所说。所以我想最后我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就结束这个聚会，那就是雅各书，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单子里面，雅各我读给大家听，就是两节是圣经332页第四章第十三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这是我最后的话，但愿我们学会一句话，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不一样。从前我们可以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去，我们去洛杉矶，我们要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是从前的。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神要震撼这个世界呢？要教导我们说，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不就不见，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这是我们最后所要交通的话。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特别为着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向你祷告。但愿今天晚上这些的话，这些福音的话语能送到人的深处，但愿许多人听见这个福音能够回心转意。你怎样征服保罗，我们也求你这同样的征服他们，得着他们，就像你当初得着我们一样。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愿意做一个爱的俘虏，但愿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神就是爱，爱就是恒久忍耐，也是也满了恩慈。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这两天的信息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叫你自己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